一个烂子，很刁烂单的人。如果说肯反省自己，他就马上改好了。如果不肯反省自己，他就会变得非常坏。你讲我坏，那我就坏吧，我就坏个到底给你看。那你就说讲我不好，哎呀，有人说我不好，那我应该改。有的改之，无的加勉，我是如何去提凡，那就改变了。其实这句话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？人家提我们的意见，你善于反思，善于应用。比如说唐朝丹霞一个，但是一位丹霞天南唐诗，他本来要去考官上京赶考，去考试去当官去，就路上住旅店的时候遇到一个出家人，那正好两个人住同一个房间。那这个僧人就问他，他说这位君子你是干什么的？他说我要上京赶考去考官去。他就问这位大人你是干什么的？他说我是修道人呢，我是修行。他两个就聊一聊，聊一聊，这个僧人说你考官不如去当僧，去做僧人呢。他们一讲，他说僧人有什么好处，他就问他，这僧人有什么什么好处。他说好，那我就不考了，那我就去当和尚好了。所以他后来就成了一代祖师，成了一代祖师啊。因为他悟到了，悟到佛法的道理。他有一天爬到释迦牟尼佛的头上，坐到佛像的肩膀上面，坐在肩膀上面啊。那么后来马祖道一说我指天然，他说天然就是如此，一说与佛性平等啊，爬到佛头顶上面与佛平等，就是他已经悟到了。但是对我们说没有悟道的人，明天我也爬到佛的头上去，那你就造业。你没有悟道，你爬上去你不造业，你不能平等。哎，这四相与理性要分开，要区别清楚，你才不至于造业。所以说这一句话就改变。我们常常有时候听到父母一句话，朋友一句话，妻子一句话，改变了我们一生，或好或坏。然后有人说你看你这样的人呢，不如去死。有人说哎呀，去死就去死，反正死了就算了，他就上吊去跳水吃农药，他就结束他的一生，就决定他的命运。有人说死我干嘛去死啊，我要好好的干一番事业，让你看看，让你瞧瞧。因为有人讲他的不好，我们常常对自己的子女啊有一种激励的办法，我看你这样的我看一点用没有，将来我还要讨饭。我们就会牢牢记在心里。就我刚当时要出家的时候，我父亲就是非常的反对，他说你出什么家，你出家出家要不像个样子，他回来的时候我要把你打死的。然后我就牢牢记住，我一定要做好，一定要做好，一方面对得起自己，要对得起父母。哎，这也是一句话。假如说父母说没关系，你当他不行你就回来吧，那我们就想一想，哎呀不行，还可以回去。他告诉你回去要把你打死的，那你就不能回去啊，不能回去怎么办呢？那你就得前进啊，就做好。其实这一句话也是决定，因为这个命运呢，实在的改变都是无定，都是无定，没有定啊。你譬如说这个唐朝的玄奘大师，因为研究佛法他觉得不够满意，他就去求法，不但改变了自己的一生，也改变千千万万人的命运。他把佛经求到中国来，他有坚强的毅力，把这佛法传到东土来，让更多人受用，他改变了啊。鉴真和尚七次东渡日本，把双目失明了，他把中国的文化、中国的佛学传到日本啊，传到日本，他就不但自己改变了，使日本的整个文化都改变了。比如日本的这个房屋建筑，用筷子吃饭啦、 川一种田都是从鉴真和尚传过去的。所以我们中国跟日本这个交往非常的密切，跟这些僧人有着很大的贡献啊，有很大的贡献。为了这些命运都是无定啊，都是靠人们去创造，是一切事物都没有一定啊。甚至一块钱，一件事，都在改变我们的事情、事物。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，因为一分钱，打掉了一个眼睛。有个人去商店买葡萄。买了大概两斤葡萄，他说这个可能重量不够啊，他要售货员再称一下，那售货员就不干，不再称，找他钱，可能差一分钱的缘故，他说算来算去差一分，他说这个重量不够，他说应该是多找我一分，他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再称了大概就是算，那时候钱很便宜啊，他差一分钱，他就要找他算账。那个售货员是个女的，他跟他两个人就吵起来，旁边一个男的就过来，也是售货员呢，出来为了他这个帮忙出色打抱不平，所以这个顾客就吵起来，两个人就动手打啊。那么这个顾客是戴眼镜的，那个售货员男的一群打过去，正好打到眼镜，这眼镜片打碎了，插到那眼珠里面去，打到玻璃里面插进去了啊。这个事情就闹到公安局司法部门去解决的，啊，后来又赔偿这医疗费，但是怎么赔偿？眼睛已经去了一个，那是一分钱的问题，啊，比如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常有遇到的事情啊，也常常遇到的这些小小的事，哎，所以这都是如何看待人生，看待景物，就是佛法告诉我们，能够这样做到破相，你就无所谓嘛，少一点就少吃一粒，有什么关系呢？就是这么一点点，我们往往就在这么一点点紧要关头过不去。佛法告诉我们，可进则进，不可进则退，能进就进一步，不能进就退一步。那有人说这是消极，我觉得这不是消极，就像打拳一样，这个要手这样放在外面也没有力气，你要收回来再打出去，退一步是为了更好的进，你退一步嘛，然后海阔天宽啊，会办的更多的事情嘛。古人讲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你怕什么？将来的日子还很长，你何必去争眼前的一点点事情，一句话，一点点贪眼前的一点小便宜小利益，其实失去的东西更多。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这些例子，你得到了一点点，但是失去的是更多，这叫执迷不悟，没有智慧的原因。这佛法讲我们世人众生没有智慧，也就是智慧不大，不够清净，故此才会造业，过着一种很痛苦。也就这些都是指导佛法，都是指导我们人生的修为啊，修养啊。这里所讲的办法，佛法是没有固定，如何决定是哪一个什么？如果说你一定要执着的话，那就错了。不能悉不提说法者，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所谓说法是无法可说，是不能决定的说法。这法真正的法，无法说到它的根本呢，只是形象的一种表达而已。讲到它的本身的话，没有办法讲。就讲到我们的理性本身的智慧，那就再讲不下去了，无法表达呀。比如 所以说无法可说才是真正的说法。这也是我们平时所讲的道可道非常道。我们也常常说道是无缘，圣有缘。有些事情你没办法讲，你讲出来反而不能符合他的本意，你不讲反而倒有意识倒有了。常有一些事情是这样，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经验都有这样的道理，就佛法讲的也不是过分，也不是过分。尔时慧命悉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颇有众生以未来世闻说是法身信心否？就是说将来的人听到我们金刚经里面所讲的这些道理能相信吗？这悉菩提又一次提出来访问了，前面已经讲过了，说能相信吗？我说能相信，有持戒修福的人就可以相信啊。那么到第十四问里面又讲到就是我相信不难啊，以后世的众生听到这样的道理能相信吗？相信是很难啊。那佛说他那些人都有善根啊，哪怕是一念静心佛都悉知悉见。佛言：悉菩提，彼非众生，非不众生。这一些人能够相信的话，非众生是指的是不是一般的众生，也就是不是一般人能够相信。随着这佛法没有办法普及，他正因为他殊胜高深，没有办法使所有人能够接受。如果他普通的一般的很浅的，所以人家就容易接受理解，他就用他自己的这种经验思维去推度，他觉得有道理他就相信。那佛法就告诉我们是超经验的认知，而且要去实践以后才能够证知，这么难，所以没办法背。现在人呢，他自己看不起自己，到街上身装也不敢穿，头剃光光，好像哎呀很亮，好像灯泡一样，不怎么好，不好意思，总是头发剃头的时候底下加一个东西垫在里面，不要剃太光了，太光怕人家说他灯泡，或者有人说他芋头，芋头不是刮得光光吗？他就害怕。要到街上去也不自由自在啊，怎么办呢？他自己就瞧不起自己。其实不然，比如我们和尚到菜店广店去坐一下看一下，人们就会讲，甚至到大街上你如果带一个小女孩的话，你和尚显然不像话，你看看你看看他还带一个女的，人就会讲了，那些和尚想吃的，他想去菜馆，下菜馆。那有人就感到自卑，哎呀，好，我们当和尚的人真是糟糕得很。我常常把它理解为这是一种高山，一般人可以，我们不能够跟一般人一样，那就是说超过一般人了。一般人可以乱吃，我们去舞厅，和尚去舞厅的话，你试试看，那天下要大乱了。那不能去。不说明说我们和尚就是要比一帮人要强一点吧，我们不要去那些地方，人们就把我们看得一些比较神圣的人，这不可以这样去做。那你不会自己感到哎呦自卑苦恼啊？他们在大街上，你像一般的年轻人在大街上也好，在公共汽车上面，他们随便乱咬乱啃没有关系，你和尚就不可以，那说明那些人只是说一般庸俗的人，我们和尚就不能庸俗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要比人高尚啊。所以说 你看你怎么想呢，就是世界观的问题了。你不要去苦恼他，你不是也很自在吗？你看不起我，我觉得你没有什么，你也不要去苦恼，哎呦他们穿得很漂亮，我们穿得破破烂烂，是不是人家瞧不起啊？你瞧不起我，我也没有什么，我对我来说没有失去什么嘛。你尊敬我，你就是很尊重我，我也没有得到什么。这样子你就会活得自在一点，
我们说开悟啊正道啊如何不要假，你说这样子你能够活得自在一点，那就是现世的受用，佛法就能够在你身上起了作用了，你就畏惧痛苦，哎呦我当时当苦得要命，苦的嘛，那就做世俗的就是那么快活呀，他们吃啊喝啊跳啊那就很快活啊，也不见得嘛。我们前几天都讲过，有一个家就一个垒拉住在那里，这就未必是一种解脱啊。所以这都是我们的世界观观点，无所谓，这就是不是一般。我妈理解说那是普通，我们要超凡，超凡入圣，比如说非不众生，我们能够理解这一部经里面的道理，那是非，我讲非众生啊。所谓非众生是不是一般的众生，非不众生，非不众生，但是又不是圣，还不是圣人，还是众生，非不众生，意思还是众生。为什么呢？跟诸佛圣人相比我们还差得很远，所以我们即使对着佛法能够相信能够修持，但是离成佛的道路上还是很远，还是很远，不能够自足。经里面讲自足是一种障碍，以少为足是一个很大的障碍。很多人学了一点一两本书，以自以为懂得的佛法啊，打两天坐自以为是入定，分成了他以为自己就入定了啊，自己希望分别乱解释一通，说是智慧，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啊。甚至有些人说皈依了佛法，他也皈依了，皈依三宝，他就觉得说你的佛法这个讲来讲去就这样了，也不值得一听，也不值得一学，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障碍。佛法是难遭难遇啊，你不能够接受的话，那是你的障碍，不是你聪明，你以为自己是聪明，那是很大的障碍。学了一本两本就以为自己懂得了，那都是障碍，以少为足，这经里有明文的讲，那是一种障碍，不是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啊！你还没有得到佛法的受用，你还没去修行，自以为是，那非常的错误。禅游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，大有人在，自以为是，以少为足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众生众生者，如来说非众生，是名众生。众生众生的前一个众生是指的凡夫众生啊，众生者下一个众生是指圣人众生。上面不是讲吗？非众生，非不众生，非众生不是一般的众生，非不众生还是众生啊。下面的众生众生的是同指前面两种啊，凡夫众生也好，圣贤众生也好，没有成佛都叫众生，众生啊。但是说这两者众生，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，但是没有固定，他们都时常都在变化，他将来都可以成佛，所以说非众生不是永久当众生，可以成佛呀。我佛教说每一个众生都可以成佛，因为众生有佛性，他有这种佛性就有成佛的可能。就是释迦牟尼佛不是最权威的，他只是指示我们道路，人人都可以像他一样，他是不是庄权。所以佛法讲平等是这样，每个人都会成佛呀，叫非众生，是名众生，但是现前还没有证得的时候还是众生。所以我们以前讲的种种公案也好，种种道理也好，在禅宗里面所讲的，我们没有证得，还没有这种境界的时候，我们还要老老实实讲说佛法期间，我们只是引证一些道理来让大家听听而已，但是我们没有证得这种情形，我们还是老老实实自己半斤八两自己就清楚， 啊，就不要狂妄，千万不可以狂妄，这种有狂妄之心应该歇下来。底下底下，悉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佛的阿耨多罗三藐菩提，为有所得也。”啊，还是在从怕人家以为有得，还是在讲有没有得呢？佛言：“如是如是，悉菩提，我以阿耨多罗三藐菩提，乃至无有少法可得，自名阿耨多罗三藐菩提。”没有少法，一点点得的话，那就不对。应该以无所得，经经讲以无所得故得阿耨多罗三藐菩提。你从世间上以为能够得到个什么，那倒不对，得到个什么都不对啊。我们在世间上种种的事物，最后还是不能得什么，妻子儿女钱财万贯，最后也不能得到什么。就这些事情只是暂时借我们受用一下而已，借我们钱也好，地位也好，这都是暂时的，让我们受用一下。你最后呢，还是逮不着。生父母生我们的时候，一丝不挂，空空手来，来到这个世间，我们就创造了种种，最后顶多给你穿了一穿戴一身。你看皇帝，历代的帝王死的时候带的很多东西埋葬呢，你看到北京那些定陵长陵挖下去很深啊，挖出来很多金银宝物。这皇帝没有死之前，他就先造自己的坟墓，他说死的时候啊，把这些东西要埋葬要带去。你看啊，死过几百年还是把它挖出来，还没带走啊。他能带走的话他就已经没有了，还不错，一个破骨头还留下来，还留下来被人家挖出来拿来展览啊。从这里我们应该要醒悟人生，醒悟人生得到的是什么，要问问我们得到的是什么。哎，你看我们说稀里糊人，稀里糊人你读书人都知道，但是他得到种种的荣誉，诺贝尔奖章得了好几次。他有一次他的一个子女到他家里做客的时候，他把那个奖章，诺贝尔奖章呢，他拿给他儿子去玩，去玩耍，儿子很小啊，在那里玩。那他的子女感到很奇怪啊，他说你好不容易得到这个奖章，你怎么可以拿给小孩子玩呢？他说我就从小要培养我的孩子懂得荣誉名利只是玩玩而已，他告诉这么一个道理。他说这些荣誉也好等等都是暂时玩一下，他说我让我的儿子就知道这样的道理。就说他的儿子后来也得了好几次这个诺贝尔奖，他就知道他妈妈告诉他这么一个道理。所以我们世俗世间的种种种种都是暂时而已，所以你一定要过分的去刻意的去追求，他讲烦恼不堪啊，烦恼不堪。这不是叫我们不要去进取，不进取，进取是要进取，社会才有发展啊。所以说我们要什么样的一种态度，你要拥有一切未必能够拥有，你想拥有得到什么未必能够得到。所以佛经里面讲有以无，我们要处于一种折中的态度，折中的态度。你一定要执着有也会痛苦，一定。你比如说现在乡下，有些乡下农村呢，他不实行计划生育。我们中国人有个传统习惯啊，多子多孙叫做多福报。他生了一大堆，现在完了，社会发展了，物价上涨，你如何维持这个家呢？他就苦啊，他就觉得儿子多是一种累赘啊。 我们中国人有个习惯，儿子当然要为儿子建房子娶媳妇，尤其是农村呢更严重。那么油对他来说是一种苦恼啊。那没儿子的人，你看什么？他生了一个女孩子，偷偷摸摸想办法，还再生个想生个男的，生下又是女的，生又是女的，然后家里不敢住，跑到边远的地方东躲西藏，要生一个男的，生一个还不够啊。农村人说，养了一头猪，要拿去卖的话，没有人一起对扛了，怎么办呢？抬到城里去卖的话，要两个兄弟才好办，对吧？他一个兄弟不行。好了，儿子长大了，他就房子建不起来，媳妇娶不起来，他就苦恼了。他怕儿子长大，一方面又恨儿子不能长大，儿子长大了他又害怕紧张了。你看现在尤其这种坏的婚期，就娶乡下娶一个媳妇要花一两万两三万，他花这么多钱哪里来呀？你普通的一般一个劳力一年才赚多少钱呢？就说有对他来说也是苦啊，这没有也是苦。这世间什么是不苦啊？我觉得没有一样是不苦的。有钱也苦，没钱更苦。现在我觉得有钱的人更苦，更害怕，老是怕人家偷窃，会出去有生命危险，请了很多保镖，保镖靠不住，那更惨了。就住的房子都是一重又一重，都是铁门铁窗，关得紧紧的，那也是很紧张，有的也是很紧张，没有呢，没有也是没办法生存啊。所以有无皆是痛苦啊，所以要过一种比较平淡差不多的生活啊，我觉得更好。所以说这叫也是世俗的一种折中，世俗的一种折中，修学佛法当中也是这样，对于佛法的理解也要折中。对佛教讲中道啊，不中不由不无，行于中道，那么心就平衡，进入佛法。佛智悉不敌，四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四名阿耨多罗三不提。四法是指的这个般若觉悟之法，这个般若法门，你真正觉悟的对一切人来说是平等的，这个法门本身是平等，没有分高下，高一般对圣人佛来讲，下是对众生来讲，也就是说这个觉悟的本身这个真理是没有高下，在悟不争，在房不减，在圣人他没有增加什么，在众生他没有减少什么，就是这个真理的体性，也就是我们这本身这股觉性智慧，只是被我们的烦恼乌云所遮盖。如果去掉这个烦恼妄想执着，我们的智慧一点都没有减少，也没有增加，所以说无有高下啊。所以成佛不是得到一个外面得到一个什么，只是他本身的东西发现悟道呀，要佛睹明心而悟道。释迦牟尼佛坐在菩提树下，他看天上的星星悟道了。那我们整天也看星星，怎么没有悟道呢？晚上有没有星星？天阴天，你们哪天晴天看看，看看有没有悟道？恐怕悟道是姑妈是个女人，你悟到姑妈是个女人也不错呀。所以说，为什么佛睹明心能悟，我们睹明心不能悟呢？他这里面就发现了很多真理。对吧，星星在那里残存在那里，因为没有乌云才能够看见，有乌云就看不见，这众生有烦恼就见不到自己的本性，没有烦恼他的本性就显露出来，他悟到这么一个道理。 那这个道理我们一讲，哎呦，这也没有什么吗？我也懂的，我们还是有烦恼，还是有执着，故此还不是能够真正看到啊。你要做到四法平等，能够无有高下的话，这样怎么样呢？以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修一切善法。这里还是鼓励我们修一切善法，不是不修。修一切善法，那就是离一切相，离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修一切善法，这样的善法才是圆满。记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最后才能成佛。所言善法者，如来说既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你看《金刚经》都是这样讲完了以后，赶紧破掉，不利，它就是不利一切。有利的话，那都是有一个法存在。我这里叫不利一法，你以为有一个善法，好了，这是善法，你以为这就是善法的话，那本身就是有问题呀、啊，要扫掉。所谓的善法呀，要空一切相，离一切相，这叫做真正的善法，真正的善法。须菩提啊，今日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心三丸如是等七宝具，有人其用布施，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受持、四句句等受持读诵，为他人说，以前福德百分不及，百千万分乃至算数比喻所不能及。这是第六次比较，第六次比较持经的功德胜过以有相的布施，胜过有相的布施。有相的布施，我们前面讲过，它有分前后，有分次第，有分大小。那么无相的法施是令一切众生解脱烦恼成佛道，唯有比前殊胜。悉弥三王诸如须弥山，三千大千的须弥山，须弥山在佛教里面说是一个非常高大的山啊，形容一个妙高山，很大的山。这个山七宝堆起来就像须弥山那样子大。那么有人用这样的宝来布施，以这持经相比，四句句，有人问四句句哪四句句啊？所谓四句话表达一个问题的就叫四句，金刚经里面随便哪四句能够说明一个问题，表达一个中心意义的，那都是四句，都是四句。或者整齐的四句，就是说若以身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，这也是四句。一切以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一度电，应作如是观，也是四句。你能够受持这么几句，理解领会了啊，受持读诵，甚至把这义理告诉别人，这是最小最小的单位。那么这个福报呢，要胜过这钱财有限的布施啊，有种种裨益都不能相比啊，功德的大，这是比较啊。须菩提，于银河汝勿为如来作是念，我当度众生。须菩提，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，若有众生如来度者，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受者。须菩提，如来说有我者即非有我，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。须菩提，凡夫者，如来说即非凡夫，是名凡夫。那都是一样的破相的道理，也就是说法度而无法度，无有相，无有众生如来，实在是 如来可度，只是众生见到自己的本性而已，不是能够度。所以我们常常平时所讲的度，怎么个度法呢？只是其实讲彻底的是自度，讲彻底的还是自度啊。你自己不修，那整天想佛来度，那也是成问题的。我们常常有一种依赖性，哪怕是念修念佛法门，也是要靠自己去修去念呢、啊。你不修不念的话，也很难度啊。所以修净土法门，这起码都要记住三个条件：信、愿、行。 你没有信愿行的话，你想阿弥陀佛，你度我吧，反正我的生命就交给你了，你几时来度我？你不行，能行吗？信呀，执持名号啊，要执持名号。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七日，一心不乱，临终命时，佛以诸圣贤，才能够来接引啊。你不能是依赖，你说依靠在那里，反正我就是这样吧，让他去度。所以说是最究竟的，还是要自度啊！你还在自里面，自里面。修行我们不是说依靠来世，很多人理解为这个修行都是死了以后来世就超度了，死了就往生了。死了就往生这句话没有错，谁都要往生，不知道生到哪里去。一定要往生呢，生到哪里你知道吗？往就是前往呢，生去逃生，前往到哪里去逃生不知道。就是修行一定要现世要有把握，现身要有所把握才可以可靠。你这一生一点都没有把握的话，那就很难了。净土法门最后要念，临终的时候要念十声，临终最后要念十声，这十声都不能念，那就没有把握，那就没有希望了。那你往生那就要打问号，那只是活人为死人的一种祝愿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天天如此回向，去不去还是成问题呀，随业所转。所以说修行不是完全地退来生，这是确确实实是现身的问题，现身的问题。你这一生修好啊，依着佛法的道理，你觉得有受用，那是才是修行。你这一生就糊涂糊涂颠颠倒倒，你就死了就解脱了，死了解脱这个身体而已，你的心灵未必是解脱。所以一定要啊，你说修哪个其他的法门，什么法门也好，修其他的教派也好，其他的教，其他的教是依靠其他的教主来超度他啊，比如说信基督上帝的，那么把这个命运交给上帝，请上帝来超生天国，那这里面就有问题呀。如何超度？我们以世间这个比量作为比较，我们世间的事情是不是可以代替？不能代替，就没有办法往前做到这么一种超度。如果说教主可以代替他的弟子一切的话，那就不要去修行了。那何必去修行呢？教主是最为慈悲呀，上帝是博爱，博爱一切弟子。既然博爱一切弟子的话，那就要救度啊，人是他创造的呀，人既然是他创造的，你应该救度一切。你为什么不能救度呢？不能救度这一切弟子的话，你所造的人的话，那你说明不是万能的。既然不是万能的，你怎么可以救度这些人最后超生天国呢？所以这就成问题了啊。比如说无论哪一个教也好，都是在以教化人们的修，改善我们的人生，所以也理解清楚哪一个教派，它其实不矛盾，不矛盾的。佛教与其他教其实不矛盾，它的一个方向也是都是鼓励激励人们向善，向善，向善，就是善恶的善。都是鼓励人们向善，向善是改变这一切私心杂念，对一切众生，佛教讲慈悲，上帝讲博爱，其实是不相矛盾。要有这种心态，你去改变自己，感化一切人，让一切人的思想心灵超生了，那就所谓的 我们讲解脱。不能这样的话，你要代替包办代替是没有办法。你考大学，那老师 你的老师很厉害，这老考大学最后还你自己去考，不能代替啊，老师不能代替。对，这就这么一个道理。所以这里说度众生，无有众生之相啊，实无众生，如来度者。若有众生如来度者，如来就有我了，就有以为我去救度的话呢，只是众生见到我自己的本性呢，不是我真正去如何去度他拉他。如来说有我者，即非有我。那么常常这里不是说如来，我们讲没有我呀，佛怎么说我呢？我当灭度众生呢？那佛还有我呀？唯识三世颂里面说以假说我法，这是假设立而已，不是真正一个有我啊。这就有我者即非有我，所谓我是假名词而已，代替而已，不是一个真实的名号，真实的一个我。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，就凡夫的人们以为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我啊。所以这部经一直都在破除我们这个我见我相。学佛修行人一定要减轻这个我，不能把这个我越修越大。我认为我的看法总是要我，这么一来这个我就越修越大了，我慢越来越重，我慢越来越重，那就离道越修越远啊。所以一时时要破除这个我相，这我相不能破除，那你不能入道，不能进道。你最起码在小成果要破我执，破我执，这我执不能破，那没办法入道啊。但是凡夫之人呢，以为有我啊。这里说凡夫的如来说既非凡夫，是名凡夫。他所谓的凡夫不是固定的凡夫，凡夫可以转为圣人啊。所以每一个名词这里都是给予否定，不是固定。众生也不是固定的众生，凡夫也不是固定的凡夫。凡夫遇到道理，他可以转为非凡夫。所以我们一个人如果不好，有种种残好不好的习惯，我们去改变，那你就成为好人了。本来是很坏，我们土话讲嘛，君子回头，烂子回头，君不犯了。回头了，你改变了，那就是好，这就无有定了。也就是说所谓的浪子即非浪子，只会凡夫即非凡夫，这佛法就可以用上去的。我说我们学佛的人不能我学的道理放在一边，行的又是另外一样。佛法呢应用到我们实际生活里面，我们言行举止待人接物都有佛法来作为指导来贯穿啊。这里金刚一些道理是比较深，深可以转为浅的理解，深可以转为浅的理解啊。所以这就是学习佛法的好处，学习佛法的好处啊。须菩提，以于云何可以32相观如来佛？须菩提言：如是如是。这个地方呢，须菩提有意的做错误的回答，就可以佛问呢、啊，可以不可以32相来观如来？也就是说，看到32相是不是见到如来呢？须菩提说是，看到32相就是如来。底下说32相观如来。佛言：须菩提，若以32相观如来者，转轮圣王即是如来。当时印度有这么一种说法，就转轮圣王是非常殊胜的，很殊胜的一个国王，他具足的相貌也是非常的庄严。如果说32相就是如来的话，那就转轮圣王也是如来了，也是如来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意，不应以32相观如来。他说那按这样讲，你不应该以32相见如来。上面所讲的32相可以见如来，见到32相，他说 应身而已。功德庄严相也是说是如来，但是要见到如来的本性，我见到我们自己的本性，必须要空掉一切相，不应于三十二相见。尔时世尊而说偈言，这个时间呢，佛就讲了，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世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这就是指出了根本的实质。色就得有种种的形色、形象、物体，以为是见到佛，见到我的话，那就错了。或者是以音声来求佛，也不对。所以我们修行有一些人找错的路，常常说空中有佛在讲话，告诉他很多道理，那就错了。那有一些是着了魔了，天魔着身，也会有这种情形出现，遇到什么见到什么。那么有些真正遇到见到佛，又害怕了，不知如何是好啊。真正看到佛来怎么办呢？不要紧，按净土法门所讲，念佛忆佛，念佛毕竟现前当来，毕竟见佛呀。他见到佛也不要紧，你不要害怕，你不要理他，不要去管他，你心不动，心不动，佛也不会怪罪你。佛来了，你不理他，是不是不礼貌啊？你要小心，是不是你见到佛了？对，所以这一点我们也要清楚。空中又见到什么，跟你讲个什么啊？突然间又是冒烟啦、啊、什么、啊？前两天有个居士说，他一本书里面突然间冒烟，我怎么办啊？我说我怎么这我的书换了那么多都没有一本书冒。